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俄罗斯纳瓦亚表示，俄罗斯连夜空袭炮轰了乌克兰数百个军事目标。在俄方从基辅转移战略重点之际，乌克兰称东部一个城市失守。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已经摧毁哈尔科夫、扎波罗热、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和尼古拉耶夫港，以及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16处军事设施。声明中还说，俄罗斯空军对乌军集中的108个地区进行了空袭，俄罗斯大炮连夜炮轰乌克兰315个军事目标。在乌克兰北部围攻多个礼拜并受到顽强抵抗之后，俄军将地面进攻重点转移到顿巴斯的两个东部省份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纳瓦亚纵队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其他目标进行了远程打击。据卢甘斯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称，克雷明纳市已经失守。美国政府自2021年以来首次寻求恢复国内部分石油和天然气钻探开发权，以维持能源供应。美国内政部18号发布通知，将在这个礼拜起恢复在部分联邦土地上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的租约竞标，并宣布开放144,000英镑的政府土地用于能源开采。美联社指出，政府提供的土地总面积被官员在11月份的提议少了约 30%， 比业界最初的要求少了 80%。 这一次租约计划主要涵盖美国西部的联邦土地，包括怀俄明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新墨西哥州、蒙大拿州、阿拉巴马州、内华达州、北达科他州和俄克拉荷马州，都将获得新增的钻探开发地块。美国恢复开发权的消息推动能源股上升。纳瓦亚在整体股市走低的情况下，能源股领升标普指数板块，盘中上升幅度是 1.18%。 在人们担心所罗门群岛与中共达成安全协议之际，白宫纳瓦亚表示，白宫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和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这个礼拜将前往三个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白宫发布的声明中说，代表团将会见高级政府官员，以确保我们的伙伴关系比整个太平洋岛聚同印太地区带来繁荣、安全与和平。为对抗中共进一步在印太地区施加影响力，拜登政府在向该地区投入更多外交和安全资源。今年2月，美国宣布将在所罗门群岛设立大使馆。所罗门群岛3月表示，正同北京建立伙伴关系，以应对安全威胁并确保投资环境安全。一直将所罗门群岛视为后花园的美国盟友澳洲和新西兰等纷纷对此表示担忧，警告这个太平洋邻国不要被中共插手当地安全事务。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纳瓦亚表示，西银正在寻求成立一个规模1,700亿美元的急难基金，以帮助最贫穷国家度过多重危机带来的连番打击。马尔帕斯表示，这份危机应对包括将延续 COVID-19 疫情期间展开的工作，协助各国应对通货膨胀显著升温。马尔帕斯指出，通胀问题除了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加剧，亦都受到各国债台高筑带来严峻财务压力而进一步恶化，负债水准和通货膨胀率都高涨，是全球经济增长目前面临的两大问题。马尔帕斯表示，这一项为期15个月的援助基金将在明年6月期满。他还说，我们预计未来3个月内提供其中约500亿美元。他计划接下来几个礼拜内与世银董事会讨论相关事宜。中国各地疫情持续燃烧，当局依然采取动态清零措施，不单止上海市对疫区严格封控，近期又有江苏、 河南、安徽等多个省内不少市区宣布静态管理，封控措施如同变相封城。安徽省芜湖市4月16号报告新增一例阳性病例，当局随即宣布自17号凌晨4点起对主城区实施静态管理。消息一出，好多市民连夜到菜市场和超市抢购，直到凌晨3点仲人流不断。大陆极目新闻报道，芜湖市奕江区几家蔬菜派送点表示，店铺入面已经没有蔬菜了，店铺的外卖平台都已经关闭。好多网友对芜湖的极端封城措施感到诧异，只有一个感染者就全城静态管理，芜湖这样做是不是反应过度了？乌克兰尼沃夫州军事行政当局负责人科齐茨基礼拜一证实，在4次俄罗斯导弹袭击中造成至少7人死亡、11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儿童。他说3处击中军事基础设施，一处击中一家汽车维修店。科齐茨基说随着救援工作的继续，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尼沃夫市市长萨多维之前说该市被5枚瞄准的导弹击中。据报道，乌中南部城市第涅伯莱亦发生了袭击事件，有2人受伤，铁路基础设施被毁。白宫 COVID-19 应对协调人阿什什贾克礼拜日表示，中国实施的繁重封锁政策不太可能奏效，不应该成为美国等地的参考。贾哈在福克斯礼拜日新闻上说，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变体很难通过封锁来减少。拜登上个月任命贾哈接替了杰夫·齐恩茨成为白宫应对疫情协调人。贾哈说拜登政府的重点仍然是疫苗接种，加强针对同 COVID-19 提供可用的治疗方法。为此他还敦促国会在这个月较晏时通过数十亿美元的一揽子防疫计划。距离5月8号举行的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只有倒数3个礼拜，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获得过半数的786位选委提名。上个礼拜3报名参与特首选举，李家超礼拜1获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成为香港本届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会见传媒表示，一旦当选必定以尽快与中国内地通关为首要任务。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不同政见的受访市民都认同优先与国际通关更为重要。有学者分析，结果反映更多市民关心将来香港能否维持国际城市的地位，加上中国内地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上海封城引起的混乱亦令港人感到忧虑。据彭博社礼拜一报道，在俄乌战争中，美国向乌克兰运送了大量军火，战略是避免直接干预，同时与盟友同伙伴合作，为基辅政府提供资金同枪支。但5个大楼官员近日警告，随着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民主的武库在度枯竭，几乎每日都在消耗一个礼拜的反坦克弹药交付量。在马里乌波尔和其他地区，弹药已经变得稀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尼将军告诉国会知，西方已经向基辅运送了60000件反坦克武器和25000件防空武器，但一场持续的高强度的常规战斗，弹药消耗巨大，关键军事资产大量消耗，这个为西方国家带来一个严峻的选择，不是向乌克兰注入更多的物资，就是利用他们可能需要的有限能力来进行自己的防御。报道说美国的关键武器库存比人们想象的要少，部分原因是生产限制，亦有部分原因是5个大楼大约7500亿美元的预算大部分用于人力、医疗保健以及子弹和炸弹以外的其他嘢。佛罗里达州一名联邦法官礼拜一紧急叫停了联邦交通工具的口罩令延长，口罩令原定在礼拜一到期，上个礼拜 CDC 宣布将这一行政令延长2个礼拜至5月3号。在口罩令下，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必须佩戴口罩。佛罗里达州法官 米泽尔在判决中指责 CDC 越权行事，他称 CDC 既没有提供延长口罩令的足够证据，亦没有遵循适当的决策程序。联邦政府口罩令推出一年多以来已经多次延长， CDC 上个礼拜称最新的一次延长是由于亚变种 BA2 在全美的广泛传播，几个主要航空公司和多个红州都反对继续延长口罩令。航空公司指出，当前的机舱空气流通条件使得新冠病毒不太可能传播。近日，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针对乌克兰局势发表提法，指出在最坏的情况下，战争可能拖延多年，但俄罗斯国家破产只是时间问题，乌克兰最终会获胜。冯德莱恩接受德国画报专访，指出乌克兰需要各种可以帮助他们保卫家园的武器，不管是轻型的还是重型的。欧盟已经提供15亿欧元的物资，各会员国亦分别加以协助，能够提供协助的会员国应该尽快交付各式武器，唯有这样乌克兰才能够在与俄罗斯的激烈防御斗争中生存下来。冯德莱恩认为制裁正发挥作用，对俄罗斯的出口下降了 70%。 由于缺乏备件和软件更新，700架俄罗斯飞机失去执照，数百家公司和数千名专家正是抛弃俄国。俄罗斯国家破产只是时间问题，通过这一场战争，普京亦是摧毁他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未来。乌克兰的勇气和坚韧令人印象深刻，胜利意味着乌克兰再次和平。彭博社报道，由于 Omicron 疫情在中国不断蔓延，以及大陆的封城措施已经损害经济运行，在中国的外国商会和公司代表礼拜一会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讨论防疫限制措施对外国在华企业的影响。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这次会议是外国商界人士与中国高级官员分享他们的担忧的机会，说明当前形势紧迫性。伍德克说，我所关心的是他们能够倾听。报道说，上海美国商会借着评论，中国美国商会和中国商务部都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此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赤松秀一4月15日致函上海副市长兼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钟明，反映在上海的日企因为防疫措施面临的诸多困难，希望能够解决封城导致日本企业损失和其他业务中断的担忧。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比斯利17号说，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粮食危机可能会破坏各国稳定，造成从中美洲到美国的大规模移民。比斯利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面对国家访谈时说，毫无疑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正以多种方式利用饥荒作为武器，换句话说，粮食正被作为战争武器使用。他指出，乌克兰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球4亿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乌克兰本国的人口。这位联合国官员说，需要迅速开放港口并进行搜索清楚地雷等爆炸物行动，这个是4亿人从乌克兰获得食物的基础。他指出，联合国已经听讲中美洲有大量的居民在考虑移民美国，包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这些国家的通胀水平持续飙升。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中共当局担心他们的海外能源巨头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海外资产成为美欧制裁对象，正准备撤出英国、加拿大和美国。近年，中共与西方国家因贸易和人权等问题关系日益紧张，俄乌战争爆发进一步加剧关系恶化。上个礼拜，美国政府宣布，中共如果帮助俄国逃避西方国家的金融制裁，将面临严重后果。中海油以150亿美元收购加拿大 Nexen， 而成为全球能源巨头之一。进入加、美、英三国市场后不到10年，现在准备完全撤离。中海油上个月聘请美国银行准备出售北海一个大型油田持股资产，并在这个月尾沪交所上市前提前审查其全球资产组合。去年10月， 中海油因为中共军方控制等嫌疑，根据前总统川普2020年行政令被勒令从美国股市退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